今天我们看属灵运动史的第十一，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复兴与觉醒。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复兴？复兴啊，教会要复兴了。什么叫教会要复兴？什么意思？不冷不热要改变，人数要增加，还有是吧？复兴的意思就是 revival 嘛，对吧？ vive 的意思是拉丁文，意思是生命，所以你重新又活过来了，重新活过来。所以不代表是我们现在，哎，现在大家很火热爱主啊，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这个火会不会熄掉？你如果看历史的时候，常常会这样子会熄掉啊。也许看我们自己的历史就知道了啊，看我们教会看什么啊，看旁边的人。当然也有说一直持续很久的啊。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大复兴是英国的大复兴啊，特别是约翰卫斯理。大家知道约翰卫斯理吗？啊，约翰卫斯理的复兴，还有一个叫觉醒。那觉醒，我们通常讲觉醒是美国的大觉醒啊。美国在教会历史上当中会提到，美国大概有三次的大觉醒啊。那这个也是受到这个欧洲来的那些影响啊。那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历史啊，复兴跟觉醒，一个是讲到是英国的部分啊，一个是讲到美国的部分。因为后来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历史，其实最大的影响还是在英国跟美国，到后来马丁路德的影响哈，在德国教会的影响还是有限制，在欧洲局限于那个地方。可是真正后来传到全世界的啊，我们是看是透过英国跟美国的复兴啊。好，我们看十八世纪初，我们上一次是讲到敬虔运动，对，路德会已经好像是已经死沉了哈。可是后来当中有个敬虔主义，那敬虔运动起来之后，我们看到影响到有一个叫做清晨多夫莫拉维亚弟兄会啊，莫拉维亚弟兄会。但是这个教会并不是很大啊，人数也不多，但是它影响到有一个，就是影响到约翰卫斯理。我们先来看这个啊，它的背景。十八世纪初，英国教会的灵性生活又处于幽暗时期，又成为黑暗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好像现象啊。虽然有神的灵在这当中，刚开始啊，清教徒我们看到啊，很多清教徒很火热爱主，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教会的生活变成仪式啊，变成宗教活动之后，在灵性方面又变成很低沉了。所以清教徒的灵火就快熄灭了，大部分讲道缺乏热忱啊，都是枯燥无味的道德论调，没有神的启示啊。然后我们看这个也会影响到整个国家。以前清教徒在的时候，国家很好啊，国家很就是各方面道德各方面都很好。可是到这个当这个圣灵的工作停止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哈，教会变得枯干了，然后社会也看到被很多黑暗的事情给笼罩哈。我们看到法院充满了很多的诡诈，人民毫不以污秽的事情为耻，然后政府高官啊，收贿赂是常有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哎，英国好像是快要沉沦了，哇，酒店很多，啊，你知道复兴之后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些不良场所啊，那些很不好的营业场所就会生意就很少了，生意就很少了。可是如果你是道德很败坏的时候呢，那这些酒馆啊，这些不良场所啊，舞厅啊，他们就很兴旺啊。所以这个道德好像到一个地步快要沦丧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大兴奋啊，大复兴。那这个大复兴所讲的啊，大复兴所讲的就是这个约翰卫斯理啊。然后这个福音运动后来影响到美国，也影响到全世界哈。我们来看这个约翰卫斯理他是怎么开始的啊。那这个约翰卫斯理就称为寻道会或者是寻理会啊，英文的话叫 Methodist 啊，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我们先看约翰卫斯理这个人他是怎么样。他父亲是个牧师啊，那他原来是圣公会，大家知道圣公会吗？圣公会就是英国国教，或者叫安利甘 Anglican 啊。那在美国的话，现在美国不叫 Anglican 啊，因为 Anglican 这个名字比较是英国，好像是属于英国国教啊。上次我们不是读到在清教徒运动的时候，这个英国国教就是成为国家的一个教会。你知道天主教啊，在当时欧洲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天主教。可是宗教改革之后，马丁路德就脱离天主教嘛，带领很多人就脱离天主教。可是脱离天主教，你知道后来马丁路德在德国啊，马丁路德就变成一个国家的教会。 啊，所以他们当时有民族主义的兴起的时候，他们变得说限制得很严。哎，你要在我们这边成立一个教会，我们官方认可，到最后就变成一个什么官方的教会。所以为什么在英国那些清教徒他们会被逼迫，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加入官方教会。对他们来讲说，你如果不加入官方教会的话，你好像就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啊，你就地下教会，你就是。而且在当时英国他的教会的组织规定啊，最高的领导人不是大主教啊，我们讲到说最高的应该是主教才对嘛啊，英国的那个最早的那个主教叫坎特伯利主教啊。本来在天主教以前，他们属于天主教的时候，英国最高的教会领袖就是坎特伯利的主教。可是后来当他们脱离天主教之后，那教会最高的领导人是谁呢？就在宪法就规定说最高的领导人就是国王啊，国王我也信了嘛，我也信了之后，但是你们要效忠我，对，那教会的子民要效忠谁？也要效忠他啊。所以你如果要加入英国国教的话，他的最高领导人不是教皇，是英国的国王。啊，所以英国的国王。所以如果你不加入我们教会，表示说，哎呀，你这个忠诚度怎么样？不够啊！你现在是信耶稣基督嘛？我们国王也信耶稣基督，可是你不认他为领袖的话，他就怀疑你的忠诚度。所以那些清教徒为什么受到逼迫，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在大部分来讲的话啊，还是属于英国国教，就是圣公会。那些清教徒都已经被赶到美国去了嘛？对啊。他们在这边没办法立足，都大部分到美国，不然的话你就加入英国国教啊。所以约翰·卫斯理他的父亲是个牧师，但是他是圣公会的牧师啊。然后他的家啊，他总共有19个孩子，生了19个孩子，但是存活下来好像只有11个啊。那约翰·卫斯理他是排行第15个啊。另外他有一个弟弟叫查理啊 ，Charles 卫斯理啊，他是排行第18啊。这个。他从小就很敬虔爱主，你想这么多孩子啊，哇，你怎么带？然后家里有小小的，你知道圣公会牧师薪水也不是很高，所以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啊。有人说他在祷告的时候，哇，家里也没有不像我们现在有个房间是你的祷告室啊，门一关起来谁都不要进去了啊。哎，在那个地方怎么可能啊？孩子都在那边，那他祷告的地方是他的围裙哦。孩子们只要看到他把围裙呢把他盖起来之后，你就知道哦，妈妈在祷告，你少去打扰他啊。所以他是一个很敬虔爱主，所以这个孩子也是从小也是很敬虔爱主。那他6岁的时候，家里发生火烧啊，被火烧了之后，他在楼上的窗户嘛啊，可是他很镇静，然后他爬到窗户的时候，他没有很惊慌，然后后来刚好，可是他跳不下去太高了嘛啊，那就有一个人起来就把他给接下来啊，那他接下来之后呢，马上那个屋顶就垮下来了。他印象非常深刻，哎呀，我再一下子我就如果不是赶快那个人把我拉下来的话，我一定死在那里了。所以他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哎，我本来是该死的，可是竟然我被救活了啊！所以他从小，他的母亲也非常感谢主啊，他就跟他讲，从小跟他讲说，你啊是神把你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啊，一定有神的用。神的使命在你身上，所以他从小就有一个，就说好像神在他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呼召啊，所以他也很敬虔爱主。他17岁就进牛津大学，他父亲也是牛津大学，所以这家人都是很聪明的啊。然后他在那边读书的时候，他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啊。我们前面这些人我们可能都读过了，本人约翰记不记得哈？清教徒，还有金培士啊，金培士是写那个效法基督的啊，是很早期的一个这个。奥秘派的这个哈，还有一个叫老威廉的哈，或者叫威廉老的著作啊。威廉是当时他们在英国的那个时期的奥秘派的一个人哈，所以他受他们影响，他就很向往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他在学校表现得很优异，他硕士毕业之后就担任讲师，25岁他就被安立成牧师啊，是圣公会的牧师。记得哈，他不是卫理公会，他是圣公会的牧师啊。那后来他弟弟也进到牛津大学。那他弟弟跟几个同学，他就组织一个会社哈。后来这个会社被人家叫做圣洁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追求圣洁哈。那约翰他因为他有领导的才能，所以他就带领这群人哈，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哈。他们规定说什么时候要进食，什么时候要祷告，还要研读那些属灵书籍哈。那他们不只是做这些事情啊，他们也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哈，救济贫穷和探访。 那狱中的犯人等等的福音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看到以前呢，好像在追求金钱的时候，他们比较不强调福音的工作。可是约翰不一样哈，他约翰虽然是追求金钱，可是他觉得说有一个使命哈，他要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啊，所以他就还做了很多的福音工作。还有因为他们所过的这个生活是非常规规矩矩，在当时啊，你知道大学都是很开放很自由的。但这些人，你们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一群基督徒啊，他们早上起来祷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没有啊，我们以前在学校就这样子，说哎呀，我们大学的花花世界嘛，对，进去吃喝玩乐怎么样，可是看到有一群人就是住在我们家隔壁的啊，我们在外面租房子，他们一早起来大概5点多6点多就在那边祷告，主啊主啊，我们也嘲笑他们说啊，这些人主啊主啊，就像他们这样子学他们的样子啊，他们是地方教会的啊，他们很敬虔很爱主啊。如果你注意到可能在学校里面有一些这些人，这些人总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去跳舞我们会不会邀请他们啊？不必了，我们去玩啊，去吃啊干嘛的啊，他们总是有他们的生活。礼拜天我们要睡得很晚哦，他们一大早就做礼拜啊，他们就是像这种人啊，所以他们就被人家戏称为寻道会 Methodist 的意思就是做事情循规蹈矩，一步一步的来啊。你们这些人他们就这样笑他们。其实在教会历史有很多派别的名称啊，以前都是被人家笑的啊。你知道听过贵格会啊？贵格会的意思是什么？贵格会就是你在战斗啊 ，Quaker 啊，因为你在聚会当中被圣灵充满，在那边战斗啊，所以这个名字他们也用啊，你们叫贵格会，我就用贵格会嘛。以前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呢，不是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他们说，我是基督徒啊，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外面人取的啊，外面人取的。你看到在使徒行传不是提到吗？以前都叫门徒嘛。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安提阿起手，基督徒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很贬损的意思啊。你知道我们讲西律党人有没有？西律党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通常是讲到说，如果你这个人是他的喽啰，我们就说把他的名字加上你的印啊，图加上一个图啊。如果你是跟随西律的话，我们叫西律徒啊，或者叫西律党人。那你跟随基督，我们叫做基督徒啊，基督的喽啰，意思是这个样子啊。可是我们觉得这个名字也不错哈，有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接受。后来这个名字我们也沿用了。同样，这个寻道会也是一样，不是人家给他取的哈，是这个别人在嘲笑他们的时候取的啊。所以你看，最重要的领袖就是约翰跟查理哈 ，Charles Wesley， 后来他们带的这个运动。然后在这个圣洁会当中，另外有一个年轻人加入了哈，叫怀特菲或者 Whitefield 哈。怀特菲德他进入牛津求学的时候也加入这个圣洁会，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巡礼会运动当中就是威斯里兄弟加上怀特菲德这样子。那我们看他这个在这边几年之后，过了2年之后，这个约翰威斯里兄弟，这两个兄弟都感到神的呼召，因为别人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在这里很舒服，日子太安逸了，你们会不会觉得现在教会生活很安逸，对不对？我说这样不行啊，你应该要去这个离开这个安逸的地方，很多地方很需要这个福音啊。在当时在美洲啊，美洲很多人去那边，可是那边很缺少工人啊，所以他觉得有一个神的呼召，他们就毅然决然离开牛津啊，他们远赴美洲去做宣教士。那他们在船上遇到了一群人啊，这群人叫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看到这些人奇怪，跟我们不大一样，我们也是很圣洁对不对，可是他们这样子，他们有点奇怪，他们这群人很谦卑啊。有时候我们很圣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好的，就不像他们，他们就很谦卑，谦卑到一个地步会怎么样？他会帮忙船上有很多人，他就会帮忙他们，有人吐了干嘛的，他去在那边照顾他们。这个事情我们好像我们都是这个比较有地位的，好像做不来的事情啊。但他们很谦卑，然后很爱主，跟他们讲话的时候，然后可以看到他们里面有个平安在那里。那有一次船上就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暴起了很大的风暴的时候，哇，大家都吓死了可是看到这群人竟然在唱诗歌，那船长那时候船长都已经吓得脸发白的时候，可是他们确实很镇定，里面有平安。然后约翰威斯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在唱诗歌你们难道不知道马上就要死了吗他说对啊，就像铁达尼号一样 他们说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船很危险啊，那这个也许我们会死啊。他说，哎，奇怪，你们要死为什么你们不害怕呢？他说，哎，我们死了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们觉得死了很好呢？因为我们死了我们就要到天堂去吗？不是吗？哎，你们怎么知道那么肯定说你们会到天堂？他说，哎，你不是牧师吗？你是圣公会的牧师。哎，你怎么不知道说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就要到天堂去呢？哦，对哦，我是牧师，我为什么不那么有把握，不像他们，他们为什么那么有确据，那么有把握哦？所以他对他们印象就很是奇怪嘞，怎么回事哈？然后他在那边也认识几个这个他们的领袖哈，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领袖，他曾经就问他说：“哎，你到底有没有得救的确据？”这个事情他从来没有想过。然后就像天主教徒或者是圣公会，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怎么说你们还问我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跟把握？哎，可是真的碰到风浪的时候，真的你坐到铁打尼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你到底有没有得救的确据跟把握？所以这个时候他在那边就说了很对他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那后来他们到乔治亚州有个叫 Charlestown 那边工作啊，他在那边工作很努力，你知道，他这个人做事情就是一板一眼，非常努力啊。然后在那边很努力的时候，可是却没有什么果效。然后而且他在那里啊工作有一段时间啊，还谈其实他谈恋爱了，在那个时候谈恋爱。可是这个人啊，从小就一板一眼的啊，你知道，有时候在教会啊，在那么圣洁的家庭长大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情啊。所以他跟那个当地的一个总督啊，等于是总督的一个子女啊，那个子女也很觉得说啊，这个年轻人很好，然后也跟他交往。可是这个约翰卫士总是不表达啊，不跟他表达那个爱。然后后来的这个女的等了半天，你到底是爱我不爱我，要不要娶我，青春可不可以蹉跎，没办法蹉跎，最后啊，别人在追求她的时候，结果她就答应别人，到她已经答应别人跟人家订婚的时候，她在如梦初醒，哎，我们不是在一起吗，我们将来是生活在一起，可是女的说你都没有表达，对，怎么可能这样子啊，所以她就跟了别人哦。那可是因为他在跟着这个人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他认为说不合这个规矩哈，不合规矩，说哎，你们结婚的时候应该先给教会报备哈，才能够去结婚呐，你们这程序好像不对，所以一不对的时候，他就又是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他就说你这样的话教会要处分哈，你知道，现在的教会跟以前教会不一样，以前教会很严格，如果教会有些行为不检或者做了一些事情哈，顺序没有做对的话，他要处理嘛。他是教会的牧师，他说那这样的话，你有一段时间你不可以来这边聚会。所以那个他叔叔就很生气嘛，说哦，你这个是因为追求不成哈，你怀恨在心是不是？哦，然后他叔叔就念叨他很多坏话啊，就让他在那个地方待不住啊，所以他等于说在这边工作两年的时间，哇，受到很多的重伤，很多的排挤，那当然跟这件事情可能也有关系。反正他后来待不下去，啊，全部的人都反对他，他叔叔是个总督嘛，对，那所以没办法了，他只好黯然的离开哈，很灰心啊。他发现奇怪，我在这边想要就是实现我的理想，实现我的梦想，可是为什么竟然结果会失败呢？哈，所以他后来他弟弟也失败了啊，他们两个就一起回到英国。回到英国之后，他们就认识这一群摩拉维亚弟兄会啊，然后就跟他们一起聚会。然后在一次聚会的当中啊，这个约翰他听到有人在念马丁路德的书，马丁路德写了一本罗马书的注释啊，只是说到前言啊，才说到前言的时候，他描述他那种情形，哎，他里面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发现哦，他里面有一个很温暖啊，温暖的感觉进到他的里面。他本来以前没有得救的确据，那种感觉忽然就离开了，就消失了哈。他就觉得说神的灵在他里面工作，他可以体会到真实基督的救恩，还有这个确据。他就是参加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个聚会哈，然后他就很兴奋的去跟查理哈，他弟弟去分享哈。他跟他弟弟查理去分享的时候哈，哎，其实查理那个时候啊，他生了一个病，病得很严重啊，重到说爬不起来哈。那其实查理比他早三天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你看约翰威斯理他们所领导的这个卫理公会，他们认为说你得救了之后，不是就说你信主之后不就是你完全了，你必须还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就像他一样的经历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领导人他所带领的啊，都是根据他们的经历，就像马丁路德也是一样啊。马丁路德因信称义，他有没有这个属灵的经历？ 他有哈，因为马丁路德，我们上次读到说，他曾经就是觉得说他是个罪人啊，他一直拼命在那边努力，想要赎罪，一直赎不了，拼命做好行为，可是觉得里面没有平安。直到有一次，他读到这个罗马书讲到这个啊，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那忽然说他觉得所有的罪都离开，信心进来了，所以他就告诉大家说，哎。你只要相信就好了，因信称义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子的运动，其实也是受到个人的一个主观的经历。你如果没有这个圣灵真正在你身上工作的话，你也带不出这样的一个运动出来啊！所以约翰威斯里他觉得，因为他信主信了很久，好，他也服侍主了，可是到他有这样的经历是，等于是他是35岁的时候才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这是一个蛮特别的。所以他所带领的啊，他说你光是信还是不够，你还是必须你要进到另外一个好、啊、追求，直到你的那个得到这个确据啊。那所以他的弟弟后来也有这样的确据啊。他们经过这经历不久之后，他就去德国去拜访莫拉维亚弟兄会啊，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也拜访清晨多夫，我们上次读到的、啊、这个领袖，他们是同一个时期啊。他跟他差了3岁啊，清晨多夫比他大3岁这样子啊。那他后来就跟他们一起住在一起，体验那种敬虔的生活、啊。从此，他人生的方向都转变过来了、啊。他开始满怀着信心去传讲福音。以前传讲福音觉得说哇带得很辛苦，可是现在不一样，他也有很有热忱啊。他以前在牛津大学所说的信念啊，讲到各方面啊，讲到已经很扎实了，加上圣灵在他身上的话就不一样啊。所以后来你看他后来就开始啊，他们自己得着复兴之后，他们得着这个信心，然后他们在讲道当中强调说只要信靠基督就好了啊，不是依靠个人的行为跟功劳才能使罪人蒙恩得救。所以他讲的道很简单啊，能扎中人的心啊。他们四处去传道啊，可是他们传道，因为他们所讲的哈太过情绪化，人们觉得哈他太过情绪化，所以在当时圣公会他们都是很规矩一板一眼的。然后因为圣灵的工作哈，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有时候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现在看到哈，在灵恩的教会啊，包括在我们的教会，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灵恩的现象，倒在地上啊什么的哈。这个事情在约翰威斯里那个时代哈是小 case 啊，在他的时代哈，他们圣灵的彰显会怎么样呢？在地上滚，哦，所以后来有人说这群人叫 Holy Roller， 圣滚者。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滚在地上。我们还好的吧？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哎，所以你看，这个不是他要他们滚的，对不对？不是约翰威斯里教他们做，是他讲了道之后扎到他的心，然后圣灵在这个人身上做工，可能做一些释放的工作，很多的彰显，有的哭啊叫啊倒在地上啊滚啊什么的，最明显就是圣滚者。所以这个在一些材料上面有提到，约翰威斯里的聚会当中会发生这种事情啊。然后可是发生这个事情，这些人经历圣灵工作之后，哎，他们一起来，哎，觉得有得救的确据平安在那里，他们就信了啊，他们就留下来了。所以这些人啊，他们去讲道，可是真正的教会怎么样？一般的教会就不欢迎他们，啊，不欢迎他们，所以把门都关起来。那后来那个怀特菲啊，后来回到英国，怀特菲他本人他曾经到美国去讲道。你知道在美国跟在英国不一样啊，英国的教会啊，有很多英国教会是教会都已经盖好了，所以教会规定哈，一定要 pew。啊，一定要有十字架，要什么风情啊等等。可是在美国一个拓荒地方，教堂根本都还没有盖好啊，那怎么办？他讲到是在野外布道，而且他发现野外布道的果效很好啊。怀特菲到野外布道的时候，哇，很多人信啊，而且一听众很多，不受限制嘛啊。你布道会，你讲到能力越强的时候，人来的越多。他曾经有一次对3万个人讲道，没有用麦克风，所以这个怀特菲回来就跟他讲说，哎，你干嘛要限制在这里呢？你可以在野外去布道，哦，你去那边去跟他们讲道。刚开始的时候，约翰威斯里也是，他是一板一眼，他不大敢。可是后来也没办法，那就试试看吧。一试试看的时候，他发现，哇，怎么他一开口讲道，听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哇，本来几十个人、几百个人、1-2000人，哇，这么多人这样子来，而且他们听他讲道之后都被感动，然后他们都相信了啊。哦，所以他发现说，哇，这个讲道非常好啊！所以他这个人后来他就到各地去讲道，他骑着马啊。有人在讲说哈，他这个一生走的路哈，他总共服侍了这个52年哈， 他说总共旅行了25000里啊的路，跟你们有拼了啊！他脚中踏遍英国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城镇、矿区，还有新兴的工业区，他讲到超过40000次啊！那他带领的复兴已经震撼了英伦三岛，他后来成了英国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他在属灵方面的影响力啊，延续到现在，一直延续到现在啊，跨越各大洲。所以他在那边所建立的就是这些哈、啊，这些人哈、啊，把他们带领殉主。那他跟这个怀特菲不大一样哈、啊，怀特菲是一个布道家，你知道布道家很多人哈、啊，像格里汉他是布道家，他讲完道的时候很多人信主的呗，信主之后他就怎么样？他跟你有没有关系？他就走了哈、啊。他就走了，跟你没有关系。他是个布道家，怀特菲也是个布道家。那约翰威斯理照理说他也是个布道家，可是因为他在牛津哈、哦、做事一板一眼，所以他认为说这群人信了之后呢，哎，一定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啊，组织起来，12个人为一组，一组要一个班长，然后班长呢要去点名啊，上课点名，对不对？然后要操练祷告，哦，要进食，要读经，啊、哦，要分享，要干嘛的哈、哦？然后要追求敬虔，读一些属灵书籍。如果他还会视察，如果你没有遵照这个规矩的话，他会把你除籍，把你赶出去啊！哦，所以他擅长这个组织的工作，所以他也后来也兴起很多同工，渐渐这群人哈、哦、就称为就是跟随他。可是他这一生哈、哦，一直到他死了之后，他一直认为他是圣公会的。好、哦，那后来变成卫理公会或者叫做巡理会，是他死了之后哈。哦，我们跟这个圣公会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是他们把我们带信主，是约翰威斯理的，所以他们就成为一个卫理公会，就是跟圣公会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整个所做的运作，教会的运作跟圣公会无关。可是因为约翰威斯理他本人，因为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圣公会的背景，所以他一直到死了之后他并没有离开圣公会，所以他把这些人组织起来，那这群人就后来就成为一个很有规模的团体。那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看到在他们的会友当中有一些也是蛮有名的，譬如说讲到有一个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有一个叫威伯福斯，如果你们看张亮弟兄他所写的那本书兄弟相爱正三合那边讲到，在当时奴隶制度是很普遍，可是因为卫理公会的人，他们对于社会的关怀，对于这个传福音非常的热衷，他这个威伯福斯他也是个卫理公会的这个信徒，所以他把这个福音的热忱带到这个社会，也带到这个世界各地，然后能够去传扬。所以看到他们所做的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聚会，他也做了很多宣教的工作，还有很多的社会的关怀啊，关怀弱势团体啊。所以英国就受了很大的影响，整个英国的风气就受到影响。你知道法国大革命吗？法国大革命有人讲说是到后来的结果很惨啊，很惨，是变成是暴民政治。英国有没有革命？我们看到由军权专制转为民权，对不对？英国后来也是变成民权，对不对？那民主政体，然后法国也是变成民主，可是法国是因着革命。英国呢？英国没有革命，对不对？英国没有流血，不像法国那个哇，杀了好多人啊！为什么英国啊？人家在研究说，哎，为什么英国这个从军权转成民主社会，为什么可以有转变？人家想，哎，有一个影响可能是约翰威斯理啊，他整个的道德哈，人民的道德普遍就是非常非常好，所以不像法国在那个时候，在革命的时候，如果你的道德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啊。因为法国没有这样的复兴，不像是约翰威斯理这个样子啊。虽然英国、法国都在那个时候他们转型啊，可是因为这个约翰威斯理的影响，所以让英国的转型的过程是非常的 smooth 啊，非常的顺利啊。好，这个是英国的部分啊。那我们看一下美国的部分啊，美国也有个大觉醒啊。那这个当初到美国大部分都是清教徒啊。那清教徒第一代很敬虔爱主，对不对？第二代可能有时候受到影响，第三代呢？第三代就很难讲啊。我们也是啊，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对不对？你们看着好了啊，你们的第二代啊，第三代，看这个火会不会延续下去啊？到了第三代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哈、啊、失去了所有的热忱啊。特别是在18世纪初，还有受到一个影响，就是自然神论啊，还有那些理性主义啊。所谓的自然神论啊，跟你解释一下，自然神论的意思就是他们相信有神， 啊，就像你问美国人相不相信有神，哎，大部分百分之，人家说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还是相信有神啊。可是相信的神并不是一定是耶稣基督，好，并且透过耶稣基督，他们很多相信有神，哎，是知道有一位神，可是这位神是他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可是他创造之后呢，就不管了啊啊，就是让我们自由发挥嘛，对。所以这个就是自然神论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相信有神是有神，可是他们对于就是说这个神他不干预我们的事情，救赎什么叫救赎，哎，我们都他都不管啊。那受到这些影响，所以新英格兰啊教会就陷入了低潮。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大觉醒，在美国的话我们称为大觉醒啊，这个是一个 term， 其实跟复兴是有点类似啊。 revival 是复兴啊，觉醒就是 awaken 啊。那这个人也是受了一些人的影响，特别是受摩拉维亚弟兄还有巡理会啊这些人的影响，还有一系列奋兴的聚会在各处展开。其中我们看到有几个重要人物啊，大家记这两个就好了。一个就是怀特菲啊，记得前面讲的啊，他是跟约翰威斯理他们是同工的。那他到这个，他有一段时间在1738年到1770年啊，他先后七次到了美国去旅行布道啊。那他从美国大概有13州，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他奔波于各殖民区啊，在新英格兰到乔治亚，从最北到最南不停的讲道，然后不管他到哪里，很奇怪啊，他是很有这个魅力啊，有很多人就被他吸引去听讲。有一次他的听众达到3万人之多，他讲话啊，他有个特殊的才能啊，讲话很洪亮，不需要这个麦克风啊，哇，所以很多人你光是听他讲道就很值回票价了。以前大概也没有电影，没有 internet 什么东西的，哎，就是他来哈，就是引起一个风潮哈。然后他讲到非常有能力，然后他的雄辩也非常好哈，然后带领很多人的信主，也带领很多人的灵命更新，包括这个富兰克林哈，大家知道富兰克林，他是个自然神论的。那他听他讲到的时候，他也是带着这种，哎呀，我去欣赏他讲到，哇，结果不错呀。可能他讲的内容什么他都不知道啊，但是听他说，哇，这个人很印象深刻啊，讲话为什么那么大声啊？我讲话为什么那么小声？哇，我可以跟他学学。然后他这个人本来很吝啬出名的啊，但是听他讲到之后呢，哎，也不知不觉哈、啊，也掏出钱来奉献啊。这个他后来有提到这个富兰克林啊，提到他是听到这个怀特菲讲到的时候的一个，他写了一个文章啊，讲到他的感受。所以怀特菲就是带领了这个大觉醒的运动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叫爱德华兹啊 ，Jonathan Edwards 啊，那他的名字也是跟新英格兰的大觉醒啊分不开来。这个是美国第一次的大觉醒啊。那这个人哈、啊，他是个公理会的牧师，公理会啊，公理就是我们前面有讲的 congregation 啊，公理会的意思就是我不加入英国国教，所以我就到这个美洲来啊，等于说是清教徒的后代啊。那他这个讲道啊，这个人讲道不像怀特菲，怀特菲讲道是很洪亮很热情，他讲道是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讲道啊，而且他讲道是照稿，而且他有点近视啊，所以他每次都拿得很低啊，所以他也都讲好好，这种讲道热不热忱，会不会打动人心，照理说不会打动人心哦，可是哎，他讲了一系列叫做因信称义的哈，所以你不要小看因信称义哦，马丁路德的、哦，马丁路德他你看他影响到约翰威斯理，也影响这个爱德华兹的讲的大决心，他讲的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讲道哈、哦，他讲道的时候他会这样子讲啊，他就念念念，可是有一次他就写了一个叫做哈、哦、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啊，然后一开始一讲的时候，忽然呢就有人尖叫，哎。怎么会是尖叫？你干嘛？不要叫，我还没讲完。然后又在讲，哦，又在尖叫啊！不止一个人尖叫，好多人在尖叫。哎，哎，安静，安静，安静啊！又听我讲完啊！他又继续在讲，在讲，结果哇，好多人一直在那边叫叫，哎，在地上滚，有点像约翰威斯理那种情形。怎么回事啊？这是圣灵工作，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圣灵工作，这是不是人做出来的？人怎么会这样做嘛？啊！所以你看到神也可以用这样子一种人，他个子很瘦很小，然后声音也不是很洪亮的，不是煽动你的情绪的，他就讲了一篇道，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人们在描述说，哎， 神在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好像他们就感觉他们就好像要掉到地狱的里面啊！那些人看到好像自己要掉下去，所以才叫出来的啊！这是他们自己在灵里面的发现啊！所以他必须要停下来，让大家安静，好叫大家可以继续听他讲啊！可是全场那个哭声就盖过这个声音了啊！那这个，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大觉醒啊，跟美国给美国带来很多明显的果效。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信徒灵性得到更新啊，教会的人数剧增啊，道德的标准也提高了。后来本来酒馆很多的，后来酒馆没有生意了。礼拜天大家在那边吃喝玩乐的日子，现在大家都去教堂哦。所以现在他们美国有的规定啊，礼拜天呢、啊、酒馆怎么样不可以营业吗？你们如果在南部哦，你们在南部待过，你们就知道哈、啊，哎。酒馆他们有个规矩啊，就是礼拜天不准营业的啊。那大觉醒的另外一个带来的结果，就是对印第安人跟黑人的宣教工作啊，那就是另外一个最显著的非宗教性的，就是把自由民主的思想注入即将诞生的这个美国啊。但是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独立啊，所以这个是大概在1740几年的事情。美国的独立是1776年开始，一直到1789年。好，我们看到。所以在这段期间，所以人家都已经神也预备好了，所以美国独立战争也是一样，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流血，只是几场战役啊，之后啊，最后就这样独立了啊。那这个可是这个东西也是没有维持多久啊，可是但是美国的整个立国还是跟这个有关系啊。那我们看到美国的现在的宪法，不管是宪法或者是美国的整个社会啊，跟美国立国之初的有这么多的复兴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些运动啊，这些大觉醒运动给美国带来的是什么？复兴啊，一个美国的独立啊。我们都是在这边很多美国公民啊，以前你们要考这个美国历史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啊，美国的独立啊是怎么样啊。虽然我们看到大觉醒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爱德华兹啊，他这个人还是不习惯这个滚的工啊。有人在那边大声喊叫的时候，所以他很特意的制止，所以这个他的复兴并没有持续多久啊。那后来你知道圣灵有时候，如果圣灵他不会勉强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呢，神他就不会再做了啊。所以后来这个动作虽然是被制止了，可是后来这个灵性的发展啊，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啊。虽然是这个时间不长啊，那我们看到后来美国跟英国之间发生了一些纠纷，譬如说这个讲到那个税哈、啊，讲到那个抽那个茶叶的税等等的啊，那就后来就引发起一个纠纷，那就转移了一般人他们对宗教的热忱啊。后来殖民地跟母国之间也发生一个重大的摩擦，所以就爆发1775年的啊独立革命。到1776年，他们制定一个宣言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独立宣言是在1776年啊，在费城那边啊所做的啊。那后来这个后来独立成功了啊，在1789年就成功了，然后就之后美国的发展后来就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啊。可是在那时候革命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独立战争开始爆发的时候，教会就出现一个问题了，你要支持谁？你要支持英国还是支持美国？你要赞成独立还是赞成说哎呀我们还是不要跟人家打仗，对不对？你看到那个时候哈，他们发现哎不一样哈，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圣公会啊，就像约翰威斯利一样啊，所以他们仍然忠于英国。可是南部哈 ，Virginia 那边，从 Virginia 一直下去啊，都站在独立的那一方啊，因为这边可能就是其他的教派区，可能是摩拉维亚弟兄，跟英国没有关系的啊，其他教派的，欧洲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到那边去，他们认为说我跟英国没关系，我们要独立。那中部呢哈，中部是讲到纽约州、马里兰州这个哈，他们就是一半一半啊，只要你是圣公会，一般来讲的话他们就是不赞成独立啊，就是我们碰到的哈统独之争就是这样子哈，看你是外省人还是本省人，所以观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在当时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啊。那在当时因为后来大部分人都是倾向于独立，所以圣公会的教牧人员的处境就很尴尬了啊。怎么尴尬了？因为他们在暗牧的时候，他们要宣誓，宣誓不只是宣誓要效忠谁？英国国王啊，教会的领袖，英国国王。你现在这样做的话，你就不是在叛变了吗？哈，那寻道会的立场呢？那些卫理公会的人，他们支持独立还是支持留在英国？ 他们的人知道说我们跟圣公会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有关系的是约翰威斯里，对不对？只有约翰威斯里他是以前圣公会的牧师，所以他的约翰威斯里他本人是不赞成，可是底下的人呢很希望独立哈，所以这个约翰威斯里 也很麻烦哈，所以以致哈美国的那些爱国分子啊 ，Patriot， 他们就不信任这些卫理公会。卫理公会约翰威斯里还在的时候，他们不大信任他。可是后来他们发现哈，当中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是的确是站在美国的这一方哈，所以后来他们也渐渐的去接纳他们哈。那在这些教会当中，也有一些和平分子哈，我们看到贵格会、莫拉维亚弟兄，他们反对战争哈。还有那个像崇敬派的啊，我们看到有门诺会，这些都是反战的，可是他们原则上还是支持独立，所以我们看到后来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的教会的都支持独立啊，战争有很多牧师就加入军队做随军的牧师啊，所以这些牧师不是拿枪杆子哈，他们去那边是怎么样，就像医护人员、医官啊，医官就去那边去安慰这些人啊，这些牧师啊在打仗的时候，你要不要在前线去，你们要哈到前线去干嘛？不是看热闹哦，这样子啊，也不是去帮人家包扎，而是你看到快死的人怎么样？你要为他祷告，在他死前的时候安慰他说：“放心的走吧，哈啊，神接受你的灵魂呐、啊。”这样子就去这边就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很危险啊。不要说随军牧师好像只是在那边啊，好像没事情做啊，他们有时候在枪林弹雨当中也要去啊，看到那些快死的人，他要为他做最后的祝祷的一些工作啊。那后来这个独立是成功了啊，那独立成功之后啊，他们还就发生接下来就发生一些事情啊。美国的这个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哈、啊、是政教分离，你们听过这个？你们考公民可能会提这个哈、啊，他的修正案这边讲到说哈、啊，为什么要政教分离呢？政教分离是因为在当时英国对不对？英国的教会就是国家的教会。你是成为基督徒，你要效忠国家。那现在我现在到了美国，我成立，我们这边有一个州，那这一州的人，我们大部分都是卫理公会的，对不对？或者是我们是公理会的，我们清教徒。那人家要进来的话，他们要不要加入我们？要加入我们。我们州要不要有个州立教会？他们说也要有个州立教会啊。所以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欢不欢迎他？我们不欢迎啊，要么你就加入我们。所以在当时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就像是以前教会本来不都是天主教吗？可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德国有没有德国的国家教会？有哈、哦，在欧洲很多国家一成立，虽然我脱离天主教，可是我们国家的教会就是我们国立教会。你们这些牧师都要是等于像公务人员一样啊，如果你们要信仰的话，你们一定要成为我们官方认可的教会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东西有问题啊，这东西也是不符合圣经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他们曾经经历过有一个阶段，所谓州立教会啊 ,state 啊 and church, 我们看到这 separation 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考公民的时候就看到 state 跟 church 是 separate, 啊讲的是这个，因为在当时他们每一个州成立的时候，他们被州政府所认可的教会，每一个百姓，我们这个州民都要加入这个州立教会，啊，变得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州立教会，所以在麻州早期在麻州是清教徒，清教徒就是那些公理会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加入州立公理会的人，都被驱逐出境，你到别州去，你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啊，所以在当时是非常严格哈。然后由于政府的干预，然后我们看到拦阻其他教派的发展。然后在独立战争的初期，纽约州、马里兰州还有南方各州，他们发现这个不对，他们就取消州立教会，对，不然的话你说不过去嘛。我们现在要是要搞独立，对不对？是要脱离英国独立嘛。如果你现在又在那边去钳制，你们说你非得进入我们州立教会，你讲的话就不对了嘛，所以他们就渐渐的取消这个州立教会制度，这个运动就普遍到全国。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个州都有他们的州立教会。可是从独立之后呢，他们就取消州立教会这个条例，被列入宪法第一条的修正案哈，然后成为美国法律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历史上有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当中，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啊。他们讲到说，56个当中哈、啊，只有4个的哈、啊、是没有信仰的啊。也是大部分都是信主的，然后后来教会也渐渐独立起来了啊，因为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宗派是从欧洲来的， 比如说摩拉维尔弟兄会，我们欧洲来的，公理会也是从英国来的啊，卫理公会都从英国，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啊？那后来发现，哎，我们在这边发展跟你们没有任何的组织关系啊，所以包括浸信会啊、长老会、贵格会等等的，后来他们就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组织，他们跟那个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渐渐我们看到教会的发展到这个时候就变成独立了。不像天主教，天主教大家都还听教皇的，而他们就变成一个地方教会的形式。所以在美国的情形，我们读美国历史，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这种情形，是美国独立战之前是受到这个大觉醒的影响，那之后呢，他们独立战争之后政教分离，最后教会独立。那天主教在这个时期18世纪也受到一些冲击，我们看到有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盛行，那他们开始怀疑啊，怀疑圣经啊，怀疑神迹啊，怀疑很多圣经上讲的话啊，所以这个理性的这些东西虽然不错啊，可以让这个人们去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很多道德东西，还有破除迷信，那可是这个理性主义进到教会的时候啊，然后教会也会产生一些冲击啊，很多人啊开始他们的信仰就开始有些变质了。很多理性主义的他们对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关系，他们从理性上去认知神，所以从那边的话他们甚至可以去怀疑圣经上的话，他们去批判圣经啊等等的，所以有一个理性主义的起来，还有自然神论，最后的结果，最后一个很最大的冲击就是法国大革命。你知道在当时的欧洲还属于天主教有几个国家，就是意大利、法国跟西班牙。那这个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我们以为说是只是革那个路易十六的命，法国君主专制，其实还有一个是革谁的命，是革教会的命。你知道在当时的法国，有人讲说法国的土地1/6在教会的手中，有人说不止1/6，1/6到1/2之间，这么多，你看到教会是非常的有钱，然后很有权势，所以这些法国大革命不只是革贵族、革国王的命，也要革这个教会的命，所以死了很多人，死了很多贵族，很多的天主教徒，很多的主教，很多的神父也死了。所以我们这个要看法国的历史才了解，那我们了解一下天主教所受到的冲击就是这个样子，也是在1789年爆发这个大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因为在当时的真理，当时的那个宗教人士他们不事生产，还对平民强索那些税捐，所以平民对天主教非常反感啊，所以法国大革命也是为宗教来战啊，跟这个美国大革命情形是不一样啊，所以一个是为追求自由而战，另外一个是追求这个他们觉得自己是不平等被压榨的啊，所以他们后来所反映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大一样啊。这个法国的这个大革命是建立在无神论的主义啊，无神论的思想。那还好，就是在18世纪的后期啊，还有19世纪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这个很有名的一些这个复兴啊，在天主教当中也有一些复兴啊。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啊。好，所以这个天主教受到冲击是这个样子。那另外哈，这个大觉醒跟大复兴之后啊，产生了一个叫做拆传宣教。在此之前呢，基督教就是改革中比较少做这种宣教的工作，可是约翰卫斯理他对于宣教非常有热忱，所以大家也受到他的影响，开始就派宣教士到各地去宣教，所以他们就开始成立了很多的宣教团体。那这当中我们记得两个人，就好，一个叫做克里威廉，威廉克里这个人，那他是浸信会，那浸信会其实是从英国的清教徒发展出来的啊。浸信会记得哈，浸信会是现在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教会宗派，它是从清教徒那边出来的哈，它被称为现代的宣教哈之父，他是个英国人，他原来是个鞋匠，可是他在闲暇之余，他自学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后来担任浸信会的牧师，那后来因为薪水不够，他就去当教师哈，于是他教地理课的时候发现，哇，这全世界好大，那个地图，我们在这个地方小小的。哎呀，我们这群人发现，哎呀，我们信主的在这边，其他的国家那个亚洲呢、非洲，这些人信什么的？发现说，哇，这么多人没听过福音，他就开始很深的负担啊。那浸信会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牧师的联会啊，他们 他在有一次牧师的联会当中，他就以宣教为题来讲了一篇道啊，讲了一篇道之后感动好多的人啊，很多的人受到感动之后，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浸信会的差会啊。浸信会的差会现在很有名啊，在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差会就是浸信会的差会，他就宣告成立。那第一个被差派的宣教士就是威廉克里啊，那他就1793年他去了啊。你知道英国政府欢不欢迎宣教士？还有当地的殖民地欢不欢迎？不欢迎啊，因为那个宣教士你来这边给我们惹麻烦啊，常常给我们唱反调，因为很多的他们做的事情这些人都反对嘛啊，所以他就受到很多的流难啊，然后工作都没有果效。他在那边待了40年，他一面传道一面教书，然后把圣经翻译几十种不同的印度的文字啊，因为他传福音传不出来，他就先做这个事情啊。那他的一生都奉献给印度，在那边做宣教工作，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在那边病死了，他付了很大的代价。诶，可是他在印度的工作报告激励了英国人，很多的英国人就开始，他们就很多地方也开始建立这个差会啊，在理差会开始投入在海外的宣教。所以这个海外的宣教事工其实是受威廉克里的影响。如果在教会历史上提到啊，怎么样开始宣教，他是第一个啊。这有点像戴德生哈，如果你看到戴德生他到中国之后，哎，后来也感动好多人到中国去做宣教师啊。那他们要做这个宣教的工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有圣经。所以在当时哈，英国圣经公会跟差会就同时兴起啊。因为你去那边如果没有圣经，那你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啊？你知道荷兰人他们曾经到台湾，可是后来基督教在台湾能够扎根，是因为长老会。对，长老会是在大概160年前了，可是之前荷兰人已经来过了啊。荷兰人不是统治台湾38年，后来被郑成功赶走吗？啊，那他来的时候有没有宣教士来？也有宣教士啊，也有传福音啊。可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没有编当地文啊，这个台湾语言的圣经。对，所以他们念的都是他们的文章，所以你来这边用翻译，可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圣经，所以当他们走了之后呢，所有的工作就垮下来，就没有了啊。那一直到后来长老会来之后才有。
马街是不是就是
长老会嘛？
长老会，
加拿大的，对，他是加拿大的啊。在台湾的长老会分成两边哈，一个在大甲溪以南跟大甲溪以北哈。大甲溪以南的是英国的长老会啊，台南神学院长老溪大甲溪以北的话，他们是就是加拿大派的，马歇就是那个加拿大的长老会啊。好，所以这个长老会是从苏格兰来的啊，苏格兰那个改教运动之后开始的。那浸信会是从英国的啊，英国的清教徒那边出来的啊，所以大家稍微有点概念了。所以这边就开始有很多的圣经公会的就起来了啊。你知道圣经公会他们就是拼命的去印圣经，然后去翻译圣经。那你哪一个国家哈缺少圣经，他就甚至可以免费的。现在的圣经公会也是一样，以前早期在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圣经很少嘛啊，中国官方他们没有印圣经的时候，就很多的宣教海外的人他们就带圣经去啊。可是后来因中国开始准许这个圣经被印的时候，圣经公会就免费供应纸张啊，所以你要印的印刷成本就很便宜了，印刷成本就很便宜，所以。在中国大陆刚开始圣经开始印的时候，他们卖好便宜，我们看说哇2块钱美金这么厚，所以很多从海外的人说我们这边买圣经好贵，我们去大陆去买。可是这个圣经是给谁的？是给当地的，不是卖给你们，你们海外的人不可以买啊。你们海外的人要买你们自己那个地方的，因为圣经公会是出这个钱是给当地的，因为当地他们缺少这个圣经。你们这个台湾香港美国的啊，你们自己已经有了，你们有钱了，你们要自己去买了啊。所以在当时他们就这样子哈，都是免费赠阅的，印刷量每年都是百万本以上的啊，数百万本，然后并且印了很多各种不同的圣经，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福音哈一起带出来。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一个人叫做马里逊啊，威廉克里是带出宣教，那个是马里逊啊。马里逊是我们讲到基督教传到中国啊的开始，是从马里逊开始，之前是叫天主教的哈，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会啊等等。可是之后呢，在讲到复原教中改革中之，就是马里逊。那他是英国人啊，他12岁的时候就得救，他便立志献身服事， 他所以就读经祷告，又学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哈。所以每一个哈，你要做宣教师，刚开始你要学这个东西啊，所以很严格的。还有其他的科学啊。那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到国外去宣教。那有一次，1804年，他向伦敦的传道会哈去申请你要做这个宣教师。那他们说，哎，我们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我们有两个地方没人去啊，一个是叫非洲，一个叫 China 啊 ，China。你要选哪一个？他选了 China 啊，所以还好，他选了非洲，我们就不认识这个人了。哎，选了这个 China 之后，哎，他就选择中国，他就开始学习中文啊。在当地有个伦敦的华人哈，他就跟他学。到1807年，他就到了这个中国哈。你知道，在当时，哎，你要做宣教士哦，不欢迎你啊，不准你搭我们的船哈。所以他就没办法了哈，你这个船本来是要直达这个中国的哈，一听到你要做宣教士就不让你去哈，不然我们在那边做一些坏事，你都一直在拦阻我们了。他没办法，他就先乘船到美国，再从美国怎么样，坐火车啊，坐火车一直到这个坐车了哈，就从地上一直到旧金山那边，再从那边哈，从西岸再过去啊。那他到了那边，曾经有美国人问他说：“中国人崇拜偶像，你想你能感化他们吗？”好，马丁逊说：“这不是我能做的哈，只有神才能哈。”那后来他到了广州，那因为他得不到居留权啊，在当时满清政府不准给外人在那里哈传教。那他到1809年啊，他结了婚之后啊，因为他有语言的天才，所以人家就聘他作为翻译啊。那借此他就取得了这个在中国居留的身份啊。那后来他就来往澳门跟广州之间。那他一生努力传教，大概有20几年啊。他带领多少人信主？有没有带领很多？不止一个哈，大概
多少年才一个？好像
对，很多年才一个。第一个好像7年吧，他大概6个7个吧哈。那第一个信主的叫蔡高，哇，这个在教会历史第一名。第二个叫梁巴哈。这个名字都是比较这个乡土一点的。那后来这个他就成了中国的第一个传道人了，但是后来因为清朝政府通缉他，哎，你怎么可以传道啊？这个背叛我们哈，他就逃到马六甲。马六甲现在很多华人啊，他在那边也成立一个神学院啊。所以他一生的传教的工作很有限啊，结的果子也不多。可是他精通中文，所以他编了很多的字典。那他又把旧约的圣经翻译成中文啊。我也曾经看过这个马里逊他翻译的这个哈《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那边讲到不是说圣灵吗？啊，你们必得着圣灵，圣灵这边，那我就看到哎，他那边写圣风，灵就是风嘛，就是气嘛啊，这是马里逊他翻译的啊，这个很有历史价值啊，可是很多的用词啊跟现在是很不一样啊，对啊，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哦？你的文字我也搞不清楚哦。然后我虽然知道我的文字知道意思，可是一到用到你那边，我们先说哎，应该用圣风，这个叫做灵，对啊。所以后来我们都把它改正过来啊，改正过来。现在，可是这个都是必须要有前人来做啊，他是在前面开路的啊，那后面我们就享受这个成果啊。所以你看这个复兴运动啊，从英国开始一直到美国，也影响到非欧洲哈。那但是后来。这个东西也是来到了中国，1807年，大家记得一个这个日子啊，1807年是基督教啊第一次传入中国，就是马里逊的那一次。前面的我们不算的话啊，所以1807年现在已经过了200年了，2007年的时候是200周年，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的啊复兴跟觉醒啊，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若不是圣灵做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做什么。好，我们就讲到这里。